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深深地感谢你，赞美你，你就是爱，谢谢你，谢谢你在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你早就宣布了未来的事。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派遣你的独生子，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因着你的爱，你爱我们。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不顾惜将你的独生子派遣到我们中，亲爱的主耶稣，就像若望中徒，他感慨说："天父竟这样爱了世界，竟这样爱了我们每一个人。"亲爱的主，谢谢你，你就是这样的爱了我们，在准备你的话语的时候，亲爱的主耶稣，你让我看到，你让我看到父的心，你让我看到父的心，他是那样的爱，他是那样的细腻的爱，他是那样的不离不弃的爱，他是那样的含忍的爱，他一次一次的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你活出了父的爱，你就在父的爱中，亲爱的主耶稣，你极其慈悲，迟于发怒，你不离不弃，亲爱的主耶稣，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你不仅一次，你是反复的，你是反复的。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派遣你的神，谢谢主耶稣，你的神在让我们侧耳静听，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听得清楚，让我们听得明白你对我们说什么，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认识你，只有认识你。从我们的魂里，从我们的灵里认识你，才能去爱你，才能真正的活你，照教我们的生命的道路，才能走你赐给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又一次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是你，谢谢你，是你派遣你的神在中间，在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如同学子一样，静听你的话语。亲爱的主耶稣，深深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时间，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众圣徒。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分，听到那生命的话语。感谢赞美主耶稣，我以上的祈祷、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非常的感恩，我们又到了主赐给我们话语的时间，我们继续学习。厄泽克尔先知书20:17-21，以西结书20:17-21，还有英文版的，真的，天主太爱我们了，主他太爱我们了，借着各个版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体悟他对我们的爱，体悟他的那颗炽热的爱的心，非常的感恩。那么呢，我们就先攻读这3个版本的圣经。下面我有请阿军读司高版的《厄泽克尔先知书》20:17-21。
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20:17-21。但是我的眼睛还量视了他们，没有击杀他们，也没有在旷野中消灭他们。 以后我在旷野中向他们的后代说：“你们不要追随你们祖先的习惯，也不要遵循他们的惯例，也不要为他们的偶像所玷污。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你们应奉行我的法度，谨守我的法律，要依无形。”要圣化我的安息日，作为我与你们之间的记号，承认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然而他们的后代也背弃了我，没有奉行我的法度，也没有遵守我的法律，即遵行的人可奈得以生存的法律，并且也亵渎了我的安息日。我本想在他们身上发。是我的愤怒，在旷野中，竟是我的怒气。这是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阿君。下面有请华秀读以西结书20章17到21节。
恭读圣经以西结书。虽然如此，我也能顾惜他们。不毁灭他们，不在旷野将他们灭绝净尽。我在旷野对他们的儿女说：“不要遵行你们父亲的律例，不要谨守他们的恶规，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他们的儿女悖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但凡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以上是神的圣言。
感谢天主，感谢赞美主，谢谢华秀姊妹。下面英文版的《厄泽克尔先知书》20章17到21节，有请可爱的艾琳读英文版的。
Ezekiel chapter 20, verse 17 to 21. Yet my eye pitied them instead of destroying them, and I did not make a full end of them in the wilderness. But I said to their sons in the wilderness, You shall not walk in the statutes of your fathers, nor observe their ordinances, nor defile yourselves with their idols. I, the Lord, am your God. Walk in my statutes and keep my ordinances, and hallow, separate, and keep holy my Sabbaths. And they shall be a sign between me and you, that you may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am the Lord your God. Yet the sons rebelled against me. They walked not in my statutes, neither kept my ordinances, which, if a man does, he must live in and by them. They profaned my Sabbath. Then I thought I would pour out my wrath on them and finish my anger against them in the wilderness.
阿门，感谢赞美主，谢谢艾琳姊妹，非常的感恩，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他是如此的爱我们，他三番五次的，他对我们宣布他的诫命和让我们遵守他的法度，遵守他的安息日，这是他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按照他的话去行、去做、去成行，他告诉我们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要得着他满满的祝福，他的恩典，那我们就会在他的爱内自由的，在他的爱内喜乐的与他同在。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在准备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感受到主对我们的爱， 不离不弃的爱。我们今天学习《厄兹克尔先知书》20:17-21。那我先读到17节的时候，其实这是后面他又重复的提醒我们，又重复的提醒我们。他告诉我们，他怜悯我们，他以他的仁慈给我们保留了他对我们的爱，在第9节、14节，就是20:9-14节。主首先第7节苦劝他们，告诉以民该当怎样行，因为他们在极度的苦难中，他们在不知所措中，他们去寻找主的话。主借着他的先知告诉他们该怎样行，但是他们还是悖逆，还是活在他们的不听命中。活在他们喜爱的偶像中。然而，主一次又一次的，真的是以他极大的仁慈、怜悯。16节我们看到，因为他们抛弃了我的法律，没有奉我的法度，并且亵渎了我的安息日，因为他们的心随从了他们的偶像。在前面一次一次的提到，他们没有按照主的训令，按照主的法度去行事。17节如同9节、14节一样，主一次又一次的怜悯。17节，但是我的眼睛还怜视了他们。没有击杀他们，也没有在旷野中消灭他们。真的，主是这样的慈悲和怜悯。那后面的22节也是如此。本来在他们的悖逆中，该当诛杀他们，真是就是整个的愤怒，让主愤怒。主应该发泄他的愤怒，但是22节也提到了，但是为了我的名，我缩回了手，看到了主多么的含忍，多么的爱。在这里，我们就看一下圣咏78篇38节，但是。他却慈悲为怀，赦免罪污，没有消灭他们。本来上主应该击杀他们，但是主没有那样的做，没有消灭他们，且常抑制愤怒，也未曾把自己全部的怒火泄露。他又想起，他们不过是血肉，是一阵去而不复返的唏嘘，其实是天主的宽待、仁慈和怜悯。那我们常常读到圣咏103篇，我们也看到第8节，上主赋予仁慈宽恕，极其慈悲，迟于发怒。他绝不会常常责问。我记得舒老师他在讲到这里的时候，真的就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人就是当人犯过错的时候，就会常常的责问。我也会这样做，常常的责问，但是主他不会。他不会常常的责问，也绝不会事事的愤恨。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对待我们，也没有 造我们的过犯报复我们。就如上天距离下地有多么高，他待敬畏他的人的慈爱也多高。所以我们要有一颗敬畏他的心。当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转面向他敬畏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仁慈怜悯的待我们。所以17节我们看到，他没有击杀我们，也没有在旷野中消灭我们。旷野，舒老师在上一讲也是也给我们讲了，非常清楚明白，在那里要悔改，要谦卑，要顺服，要活一个合主心意的生命。这个旷野是一个恩典的地方，是一个远离罪恶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在那里能够转面向他，就像圣咏103篇，他告诉我们的，他要宽恕我们，他要赦免我们的一切罪过。在第18节，我在旷野中向他们的后代说话，这是第二代，又对他们的第二代说话，他们已经悖逆了，但是主对他们的后代一样的慈悲怜悯，对他们的后代说：“你们不要追随你们祖先的习惯，不要遵行他们的惯例，也不要为被他们的偶像所玷污。那偶像从哪里来？就是我们心中。我记得舒老师给我们讲。”占据了主的位置，我们的心本来是主，是圣神居住的地方，是以他为最大的，是爱他在万有之上的。当我们被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一些人把主占据了，让那些人抓住了我们的心。左右了我们的心，那就是偶像。很多你的爱好了、金钱了、权力了、地位了，和我们身边的近人了。如果我们把他爱他高过天主，占据了天主的位置，就是偶像，就是偶像。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需要反省。我们有没有偶像？我们有没有把偶像爱这个偶像？我们有没有把它放在了天主之上？真的需要反省。如果我们爱他超过爱天主，我们就会被这个偶像所玷污。这也是主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从起初，他借着先知，他告诉我们，今天他派遣圣神来感动我们，来净化我们。当我们随从他的带领，弃绝我们本性的私欲，我们自己所谓的爱好，被这个世界吸引的心。如果我们离弃了，我们能够随从圣神的感动。圣神的感动是轻微的，是爱的，是爱的感动，是把我们引到正路上的感动。如果我们能随从他的感动去行事，那就是远避偶像。那我们就会活在圣洁的生命中。所以在这一节，我们看到真的主是仁慈怜悯，他不愿意让我们像祖先一样重蹈败坏的覆辙，所以他严厉的警告、劝诫移民，也是今天当我们读他的话的时候，当我们重温他的话语的时候。就是在劝诫我们，圣神借着他的话在对我们说。 希望我们重新振作，转面向主，随从圣神的带领去行事，成为真正的，包括移民也是一样的。如果他们真正的离开了他们父辈那个偶像的生命，他们就能成为那圣洁的国民，他们就能成为外邦人的光，他们的生命就会绽放出光来，就像若苏厄，就像加勒布，他们完全遵从主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他们相信主。虽然看到那些人那么高大，但是他们相信主，主掌管一切，所以他们就不畏惧，他们就按照主的话去行。只有那些没有按照主的话，没有把主的话当话的人，只有那十个，他们就把这个世界看得有那么大，就把那个偶像看得有那么重要。轻忽了主的话，因为他们没有把主的话放在心里。我们再看第20节，第19节。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你们应奉行我的法度，谨守我的法律，要一一履行。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前面主也好几个篇幅都在告诉我们，让我们按照他的话去行，按照他的话去做。当我们去做、去行的时候，就会在他赐给我们的那个喜乐中、平安中。那昨天有一位主可爱的，他在回他现在侍奉的那个地方，遭受了特。就是那个路途遭受了特别大的暴雪，非常大，那个开车都看不到前面的路，那个雪都覆盖了路，但是他和小小羊群的众小羊一起祈祷，一起为他能够平安到达天主所派遣他要去的地方。当我们承行主的话，靠着主的话，相信主的话，祈祷，相信主，这个事情就成就了。司机把他平安的送到了他要去的地方。在一路上，他的心始终是平安的，因为他相信主会保守他，而且他更相信主与他同在，怎么会有危险？所以，真的感谢主，只要听主的话，那主让我们守安息日。安息日是什么？主仆在上一讲用了很多的时间在讲安息日，就是主他让我们进入他的安息，他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他要让我们在他的爱中活出他赐给我们的喜乐来，真的，如果没有他在他的安息中，没有在他的爱中，那个生活，真的就是惊慌的、害怕的。真的是感谢主，今天每一个章节，其实主的仆人们、众仆人们，我在听上一讲的时候，那主的每一位仆人都讲的，都讲到了，包括讲到了我们今天，我们查经的每一个章节，因为主，他在一次又一次的对我们说话，真的感谢主。上一期就是上一周，我因为参加我们堂区的一个闭境，真的是不一样的闭境。也是我从来没有在我们堂区有过这样的一个毕竟，真的是感谢主。 那我参加这个闭境中，我亲自，我也亲耳听到了主对我们说话。那我们曾经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学习都是知识性的，都是礼仪性的，都是礼规矩性的。但是这一次跟往日不一样。是生命，是主借着他的仆人将生命的话赐给我们，就是将圣神的活水浇灌在我们这里，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非常让我感动的有一个见证，我也想跟家人分享。那主的仆人他讲到。也是一位布道家，他讲的一个见证，就是濒死的一个见证。一位主教，亚历山大主教，他在一个濒死的一个那样的一个情况中，他看到了主耶稣，他在那个时刻，主耶稣亲自对他说话。我们听听主耶稣对他说了什么话。主耶稣对他说："你知道我，但你从未真正认识我。知道我，从未认识我。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也许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仰的是主耶稣基督，但是。"认识他的有几个真正懂他心的有几个？每次听到舒老师他在讲认识，认识，他非常深刻的讲认识这一个词，主耶稣就对亚历山大主教说："你知道我。"但你从未真正认识我，不认识主，我们能爱他吗？不认识主，我们能够听他的话吗？完了，主教他说了："我是把规矩、礼仪、教义，我带给了我的信友。"却没有把你带给他们，没有让他们真正认识你。就是那一刻，在濒死的那一刻，亚历山大主教他看见了他曾经的所作所为，因为规矩礼仪那些教义不是耶稣，只是外在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有主耶稣，其实不用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自己就可以规范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要跟随他，因为我们要听他的话。为什么我们这次能够得着主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借着他的仆人，让我们认识耶稣，真的认识耶稣，因为这一次。他把圣神带到了我们这里，他把圣神的活水浇灌到我们这里。耶稣又对他说："你带领许多人步入了宗教，是，每年领洗的人也不少，只有少数人能够认识我，靠近我。很多的人。"都是在这个教义、礼仪、规矩中，主耶稣告诉他们，那不是我的门徒，那只是宗教徒。主耶稣又对主教说："你没有用心寻求我，你遵循的只是传统，你从来没有跟随我。"因为他只是为了讨好他的，包括司铎，包括信友， 他没有真正的把主的话带给他们，因为有很多的人，他听到主的话，因为跟他们的生命不相容，所以他就感觉生硬，所以他就把这个话变相的让他们感觉舒服啊，你们可以左也可以右。把主的话没有当话传递给他们，所以主耶稣又一次的说：“救恩不在于头衔，还有漂亮的圣堂和传统，救恩只在于主耶稣基督，信主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恩。如果教会，充满了礼仪，充满了仪式，充满了规矩，充满了传统，他们就不会随从圣神的带领，他们只会在规矩中，在礼仪中，真的非常的感恩。耶稣最后又告诉他一句：“真的，耶稣是那样的爱，是那样的爱。”当他看到了。那一刻，他看到了他所做的跟主的道不相容的时候，主又一次给他机会，告诉主教，让他告诉他的信友，他的教会，告诉他们，你所看见的一切，就是他今天，他那刻，他跟主相遇的那一刻，主让他看到的一切，告诉他们。我很快就会再来，真的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堂区也是在一个规矩中、礼仪中、教义中，我们教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中，很多的人，我们这次参加这个夏会，周围很多的人，其实这个信息没发出去。但是很多人就听到了这个信息，是圣神的风吹到了他们，就吹到了那饥渴慕义的人心中，让他们不远坐火车来这里，来我们这里，没有住的地方，他们就在外面找旅店居住，人都到最后一个什么地，什么情况？本来那个坐凳一排坐四个人，前面几乎四个人，后结果就这一排里，前面后面都这样的踩满了，而且那个走廊都是人，哎呀，真的就是那个饥渴慕义，因为主看到了，主看到了，在整个的过程中，真的感谢主。他把圣神的活水浇灌，让真正渴慕他的人都充满了圣神，也让我看到博多禄他是怎样的从在使女面前不相信他是不承认他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到五旬节被圣神充满。他大胆的宣讲主耶稣基督的真道，而使3000人当时就领受了洗礼，就是在我们那个当中也是，有一位姊妹，她真的就一直活在老我的生命中，但是她有一个渴望，就是求圣神赐给她一个能在。那个答唱咏中，他能够胆大的唱答唱咏赞美主，他就这么一点小小的愿望和盼望，他就一直求圣神，始终他就求好几天了。他说：“圣神，你给我这个恩典吧，我愿意站在那里，因为他们的权柄就派遣他去，做这样的一个侍奉。”然后他就。求圣神，求圣神，结果他被圣神完全的充满， 完全的充满，因为很多人没有看到被圣神充满的这样的景况，还以为他怎么这样了，都不理解。真的感谢主，感谢主，就是借着这一次，主他的带领，就在我们堂区让更多的人转面向主，来跟随主，真的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就是整个真的就是一下不能表达主给我的那个在我心里的那个感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分享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先有请舒老师，分享今天主给我们的话。下面有请舒老师。
感谢赞美主耶稣，总是给我们恩上加恩，让我们经过了一个礼拜，又定时的来到他指定的时间，在指定的地方，在他的跟前受教，聆听他的话，也向他讲话，传讲他的话。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0章的17到21节。我们可以从以西结书20章的16节复习上一次读到的最后一节，因为他们厌弃我的典章，这一个他们就是特选的种族，神把他所特选的以色列民从埃及的劳苦受压迫下释放出来。给了他们许许多多的恩典，就是这些人真的是恩将仇报，他们厌弃我的典章，这个厌弃叫做 despise and reject，就是他们轻视，他们拒绝，他们厌恶神给他们的典章，也就是要他们做的是为他们的好处。但是他们却不喜欢，不顺从我的律例。这一个不顺从叫做 walk not，就是不照神定规的道路，行走在神命定的路上。他的律例，他的规范，既厌弃又不顺从，干犯我的安息日。神愿意给人一个极大极大的恩惠，就是把他的安息那一天是圣日，给了以色列子民。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很安静的时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做不完的工作，我们真的有付不清的账单，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就是一直在工作，没有办法休息。好盼望有一个时间休息。那么我们休息了以后，我们要赚的钱，这天就不赚了。可是神会供应，我们会听神的话，天天都有天降的神粮，玛纳。安息日那一天也不需要去捡玛纳，因为前一天可以捡双倍的，就是神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就是进入他的安息。可是他们却干犯，要在那一天还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在哥罗西书那里提到，耶和华神在一切之上单单独独站着首位，他是至高的主，他是荣耀的主。他在一切之上都单单独独的独占首位，就是不能够有另外一个跟他相提并论，并坐在他的宝座上，没有这一位，只有他。那么他给人选择，愿不愿意人把他当作至高的神来敬畏他，常常在人的心中，人做错了选择。 那一个最高的位置是耶和华神的位置，我们为他所造，就是他荣耀宝座的地方。他要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里面最神圣的地方，那一个内心的深处，是他的宝座。当他的宝座安立在我们的心中时，我们的生命就有最好、最丰富的各式各样的美好，因为神的灵、圣灵就是从神的宝座那里涌出来。宝座不在我们的心中，圣灵的活水就不从我们里面涌出。那么那一个位置是主的位置，却变成了其他的。我们若不以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就一定有另外一个主，那个主就是偶像，那个背后就是撒旦。他说，黑暗的魔鬼不存在，是人想象的，他只是让人完完全全在黑暗中迷失了，他弄瞎了世人的眼睛，好使人看不到真实是怎样。那么，就有一个给你心中的诱惑。有人非常爱钱，那钱就是他的偶像；有人是非常爱赌博，其实爱赌博的原因也是爱钱，就是赌博的诱惑加上钱在里面。两个双重的难处，他就双重的捆绑。有的人是爱那一个不该爱、不节制的肉欲、吸毒、不节制的性关系，甚至能够不节制的被一个东西一直抓着，他生活就在那个里面，那就是偶像。现在有一个偶像非常非常的猖獗。他在人的手中，也在人的眼前，又在人的心中。那个东东，那个东西，叫做手机。就是好像任何的时间，我已经都睡不好了，我要多睡一点。可睡不着的时候，躺到床上还在刷手机，刷完了以后都更睡不着。就是这样的被捆绑。这一个不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就会让我们在一种世界里的东西、受造物成为我们的偶像，而这受造物之后就是黑暗的灵，它窃取了神给我们心中的位置。那这一个偶像就一直吸引着我们的肉欲往那个方向去做那样的事。有的时候你真的很恨，我不能再吸毒了，我再吸毒。我会死，我发誓不再吸毒。后来又吸毒了。哦，我说发誓，我指的是一二三四发誓，就是一个说谎、欺骗自己，就是一直活在这样的捆绑中。第十七节，虽然如此，尽管是这样，人远离了他的道路，顺从自己心中的偶像而堕落，我也。人顾惜他们，耶和华的眼目不断的注视着世上所有的人。这是诗篇33篇还是34篇这里告诉我们的。他爱世人，他就一直看着我们。我们若爱什么，我们会看着他。爱钱的人就一直看着钱，爱酒的人就一直看着酒。那么我们不看神，我们不会爱他。神看着我们。他会爱我们。当我们愿意去爱他的时候，我们就会看着他，看着他，我们的双脚就会脱离罗网；看着他，我们就得到他给我们的力量；看着他，我们就领受他圣灵的恩膏，使我们如鹰展翅高飞而不困乏，奔走不疲倦。我们的双脚就会如诗篇25篇的15节说的，远离地上的罗网。这罗网。你顺从心中的偶像，一定掉到罗网里。但是耶和华的眼仍顾惜他们，不毁灭他们，不在旷野里将他们灭绝尽尽。就是他爱我们，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他爱我们，叫管教我们，不愿意我们上亡。他不会鼓励我们行恶，那么他要我们悔改。是为了我们不要恶贯满盈， 在审判中永远的堕落。我在旷野对他们的儿女说，那一代他说了又说，说了又说，说了又说，已经说了这么多。我们从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到20章，我们看到神说了多少，而且他的仆人以西结受了多少的苦，用自己的生命见证、行动去，以及他所表达的那一份，一次又一次的这样说，他们仍然不悔改，而神就对他们的儿女说，这是下一代了。他对他们的儿女说，也就是神给每一个人机会，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九节，主耶稣是真光，这一个真光是照亮世上每一个人，他是普照世人的真光，就是耶稣的光照亮世上的每一个人，所以不论是父母的这一世代的所有人。以及儿女这一世代的所有人，孙辈的所有人，这普世万民，他都有他的光在帮助他们。为此，人在最后审判时，没有一个人可以有那一个理由说：“你没光照我，你没告诉我。”他说：“我告诉了你，我的儿子用他的生命告诉了你，我的仆人传讲福音给你。”我打发我的仆人挽回你犯罪的生命，你一直拒绝，一直拒绝。我们看到以民一直拒绝，现在他们的儿女，神也告诉他们的儿女，因为他们的父母已经跟他们讲错话了，告诉他们的都是一些败坏。这一个败坏，先前丽荣也说，可以是一个宗教的框架的外在。而取代了神的实质，你要的只是这些外在。圣经中有一个很明确的例子，就是保罗，他一直想要侍奉祖先传给他的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有同样的神，但是他为了那一个真神，他却没有真光。他却迫害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就是这真神，他不认识，所以他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却是得罪神，却不自知。直到光来了，他知道，所以不要在宗教的框架、偶像捆绑一些捆绑人的重重的轭下，而迷失了我们是神的子女，就是你没有安息。完全没有安息，在你的身上看不到任何的安息，只有口吐凶杀之气的一个发自肉性的宗教的狂热。我不是说不要有一个很热烈，我们爱主，愿意舍命，但是宗教狂热的要人死，流人的血是不同的。我们需要真光，我们需要真真实实的认识耶稣。我们不要只知道耶稣，却不认识他。所以，神亲自说要我们认识他，对他们的儿女说，这个说真是看到神的不厌其烦的说，说了好几个世代，新的世代来了，他还是再说一次，因为还要给这个新世代有机会。他是苦口婆心的说，所以我看到这个说，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太初有道，这道的意思就是话语，the word，圣言。他一直在说，一直在说，一直在说，整本圣经都是神一直在说，要我们知道的真光。而且主耶稣基督，他升天后，他派遣他的使徒们继续他的工作。门徒们继续他的工作，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彼得说：“让我们为了饮食而操管，而放弃了祈祷跟为真道服务的使命是不当的。”这个为真道就是 the word of the ministry，是神话语的侍奉，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侍奉。耶稣基督就是这话语，这话语是真理，是生命。这一个话语，他亲自的说，我们。 要珍惜，不要遵循你们父亲的律例，不要遵循你们父亲的律例。没有一个人有权柄指使别人、控制别人去犯罪。撒旦没有权柄叫我们去犯罪。你如果要听他的话，你对你的罪是有责任的。不管谁要你犯罪。你不能啊！你为什么杀人？他要我杀人啊！我老板要我杀人，为什么他？我老板要我偷？你可以这样子做吗？因为有更大的权柄，所有的权柄都是来自神的，帮人行善。那么他叫人作恶，他是撒旦的使者。所以父亲要你去犯罪也是不该的，因为有比父亲更大的神，没有一个人。得到权柄是废弃更大权柄的诫命，不可能的，因为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为此没有一个人可以叫你犯罪的。我们都不接受任何人要我们去犯罪的。将来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压力要你盖受的印记拜受像，你不要听，因为神的诫命在我们的心中是最大的，不要谨守他们的恶规，这一个。罪恶的规范要打破，要求神打破，主耶稣要打破。可是我们不要自由以后又去把自己陷入了偶像的捆绑，陷入了这一些宗教灵、世界灵、各式各样相反真理的灵的各种捆绑，也不要因为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他们已经玷污了。神愿意我们不玷污，我们要从巴比伦走出来，就是偶像崇拜的地方，我们没有骨没有份，我们在那里是光是见证，像但以理跟三个青年，确实是神把他们摆在巴比伦，可是是那一个时代的光，巴比伦里面最珍贵的希望。我们在这世界里不能跟世界同流合污，我们是要带着这个世界迷失的人。走到光中，我们一定要由神派遣。可是神不是永远要他的子民在巴比伦里面，70年到了，有人就不回去了。可是我们要回到西翁、锡安山上、耶路撒冷那里敬拜神，那是他为他自己准备的住所。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神只有一个，就是耶和华三而一的神。只有他是我们的神，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是我们最要听的，就是神的诫命。所有跟神的诫命相反的，你要选择什么呢？你要讨人的欢心吗？你要讨兽的欢心吗？你要讨假先知的欢心吗？你要拜偶像吗？断乎不是，我们。有责任把领受的光回应光，在真理中成为光明之子，主是世界的光，他使我们领受这真光。他也说，我们是世界的光，要在人前照耀，要把他的光照亮在周遭的人生命中。上面的那一个世代失败了，主还是把这一个使命给了下一代。他愿意，我们是世界的光。他愿意我们悔改，他愿意把我们该顺从的律例启示给我们，是他亲口说的。他愿意我们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就他的典章，不是世界的灵，也不是宗教框架下的这一些捆捆绑绑的这些东西，也不是只是一个。神的那一个为他，其实不是为他，就像扫罗原来所做的这一个迷失，直到他看到了光，他就知道真光是什么，真理是什么。我们继续读20节，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把他的安息日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安息，因为他 完成了他的工作，6天造了他计划中所有的万事万物，最后一个创造是人，他非常非常满意，他最爱的人创造完成了，他看了他所造的样样都美好，每一天他造了，经上就说神看了认为好，只有第六天他说他看了样样都美好，一切都美好，非常非常满意。第一件美好没错，可是第二件美好还没发生。这一天一天，当全部都完了，好满意的进入他的安息日。其实指责就是勇士的预象，所有的败坏都在火湖里去了，所有的这些罪恶都不在我们周遭了，是永远的福乐，他的永远的国度，那一个完完全永远的国度是完完全全圆满的国度，圆满的工程，他愿意给我们这一份盼望，让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又叫做和平的君王，不论在任何的状况，甚至于在洪水泛滥时，耶和华在洪水之上高作为王，表示他得胜有余，不是流汗流血。那一个时候有，他完成了，得胜荣耀的主是坐在宝座上。为王直到永远，这一个和平的君王要给我们他和平的生命、和平的福音，穿在脚上做准备走路的鞋，让我们是行走在和平的福音里，行走在和平的福音的威能下，天国的威能，行走就是往来，往来，而不是前面的那边说不顺从，就是不照着神的命定而行事，而我们能够一直在他的那一个作为里面，和平的福音里面行走。福音就是他天国的威能，要使一切信福音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谁信了他的话，就要进入他的安息；谁不信，就不能安息。而这一天是他的安息日。是他给我们的，是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就是一个记号，一个证据。当耶和华神跟摩西说：“你在我的眼中是蒙恩宠的。”摩西就说：“如果我在你的眼中是蒙恩宠的，求你向我显示你的荣耀，你召叫我带你的子女去进入属灵的牛奶牛蜜的迦南福地，你若不跟我们同行，我就不去，因为我们在世人面前被人知道，为什么我们蒙恩，就是因为你与我们同行。你不与我们同行，我们跟世界的人有什么关系？如果主不跟我同行，我跟其他世人有什么关系？我虽然叫做基督徒，甚至有很高的名衔，那是做这个权柄的明显，那个最极尊敬的大大大大的位，但是你不与主同行，主不认识你，你知道主不认识你，所以这个证据就是我们蒙恩的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世界里没有平安的人，却有一群人真的有，他们是活在安息的神的平安里。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认识，我们就会活在他的同在里，我们会与他同行，我们会把我们的劳苦重担交给他，就进入他的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是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的安息。我们会进入他的安息里。我们在他的安息里有了生命，其实要持续活在安息中，就是你们背起我的轭，学习我的良善心谦，学习我的谦卑柔和，那就是旷野里，就是生命记第八章，在旷野里是准备我们进入福地的一个进化圣化的过程，是在旷野里让我们学习了谦卑，旷野里他要谦卑我们。让我们在谦卑中顺服，我们真的会顺服，很快的就走完旷野的这一个道路，就毕业了。 若我们在那边一直留级、留级、留级，以色列子民是40年后死在那里。那一代只有两个人，他们没有死在旷野，是因为他们顺服，他们谦卑。那么下一代都生出来了，神就跟下一代在讲：你们不能继续的没有见证死在旷野里，而是有证据是世界的光，世人会看到。有的人是活在平安中，大概是2个礼拜前还是3个礼拜前，在教会的聚会中，有一个家庭是从新加坡过来，那是田牧师认识的一个家庭。田牧师就指着坐在前面的这一家人，他的有一个儿子大约17岁，他就说：“你看这年轻人。”他说：“我看着他就很感动，我想要讲一些关于他的见证。”他曾经在高中读书的时候，他有很强烈的热火向人传福音，可是有的人是不喜欢的。就有一个学长，非常非常的强壮，就大大的用拳头打了他的肚子，把他打到地上，手中的书都掉到地上，然后很严厉的跟他讲：“不准你再提耶稣基督的名，不准你再传福音。”他这样的被打趴了，非常非常的痛。接下来他就不做了吗？我们前面说，不管人要你做的事情是得罪主，你要听主的还听他的？他继续的传福音，继续的，他就继续的被打，继续被打，打了是1、2年。有一次打得非常非常严重，就是他到学校的时候。他就偷偷过来，把他推到墙上，打倒在地上。他痛的，书本都掉到地上。他说他在心里说：“主啊，我宽恕他，请你不要跟他算这血债。我祝福他有一天能够认识你。”他是这样的，受苦无声，继续的在苦难中以坚忍的心。这个平安是多么多么强有力，有一种力量是在平安中释放的。你们的得救就在于归一，我们得到的救恩，那是以赛亚先知书的30章15节。我们归向神，我们得到他的救恩，我们的力量就在于临近和信赖。当我们真的信神，我们就会进入他的安息。我们进入他的安息，神的力量就出来了，不是这一个人的力量，是他在苦难中还是安息的，还是祝福的，没有仇恨，没有仇恨。又过一阵子，有一天，这个霸凌他的人来跟他说：“他说我要非常非常谢谢你，我现在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了。”他说：“我这样子对待你，多年的长期的这样对待你，你一直是对我有好脸色，你一直是不记恨我。我最后一次打你的时候，是我最愤怒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改变你？”但是我不能改变你，我就在想，你有的是我没有的，我完全没有耐心，没有忍耐，我的脾气火爆，可是你不是，你有的我都没有。其实我是想要你有的，我也嫉妒你，可是我得不到，可是我不能夺走你有的，我就知道你有的是我没有的，我想要有你的那个什么平安安息。我想要有你的安息，所以安息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写照，反射基督的平安，也是天国里重要的因素，就是基督内的平安。因为神的国就在于义德，我们跟他有好的关系，就是听他的话，在于平安，以及在圣灵的喜乐里。他说：“我盼望有。”你的主真的给了我你的生命，我真的尽到了，知道了你的平安。现在我也有，我要非常非常谢谢你，我也跟你道歉，悔改。我听了非常感动。田牧师是讲这见证的时候，几乎要流泪，好多人几乎那个泪水在我们里面。可是一个平安喜乐，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都有大欢乐。我们非常非常的喜乐，在这世上有这样的 见证跟证据。所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和平的王。只是他们的儿女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他要我们活着，要我们不要在罪恶中丧亡。他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的慈爱直到永远。那是诗篇103篇所说的。他是这样的极其慈悲，他是蛮有恩慈的神，但是他也是严厉圣洁的神。这是罗马人书11章说的。所以，我们一直不悔改会上网。刚放我的安息日，我就要说，要将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路中所定的。当我们一直拒绝神，我们就没有安息。这份恶心使我们一直在一个不安息的里面，所有的就是神的愤怒，常以这一些不听不顺从的人在他们生命中。其实还不是神最后审判的真的大愤怒，是给人悔改的机会。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一个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不愿意任何人丧亡，都是真的。他缓于发怒，不要认为他不会发怒。我们不要在最后的审判面对公义神的圣洁的审判，我们不要到那一刻，我们要悔改。他不愿意上人上王是真实的，可是我们不要恶心硬心，一直背逆到底，直到上王的时刻，我们悔改吧。神是怜悯我们，极其慈悲，缓于发怒。我们不要忘记他的恩典，他要治愈我们一切的疾苦，给我们新的生命。就如东离西有多么远，他赦免我们的罪，拿走我们明日的罪，离我们就有多远。就如天离地有多么高，他对敬畏他的人慈爱就有那么高。我们是活在他的恩慈中，他喜欢我们在他的恩典中感恩的心，不断的认识他的良善宽仁。他是在安息中把我们拥抱在他爱的怀抱里，他召叫我们，我们应当天天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宝座上。这是以弗所书2章所说的。感谢神，一切荣耀归给他。我就把时间再交还给丽蓉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舒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话语的分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主，他就是爱，他爱我们，他借着先知，他今天借着他的仆人来释放我，他的话语，真的是那些知识浅薄的人，什么也不懂的人，也都能明白他的心意，因为他爱。因为他的神在工作，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清楚。感谢赞美主。下面有感动的家人可以举手分享。下面有请徐英姊妹打开音频视频。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刚才舒大哥的分享。将讲到那个见证的时候，就是那一个弟兄他受苦无声，那我们现场人听到有的我们也说很感动。的确是，这就是主跟他之间的一个证据，就是他是属于主的，主的生命在他的生命中已经彰显出来，那这一个生命就自会去带动生命。刚才在准备今天的查经的时候呢，那我有感动，也是查的是第19、20节。这日中间20日，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一个日子，就前面所说的安息日。那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忽然在想，证据，这证据是什么意思呢？主说：“这一天是我跟你们之间的一个证据，要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而且主是以安息这一个日子作为我们之间的证据。 那在我去查的时候，我就发现，在圣经中呢，它这个字的原文就是记号的意思，是先知所应许的兆头，先知的象征，也是神迹、纪念、盟约的记号、旗帜，还有天后改变的迹象。那在圣经中，我们知道很熟悉的一个记号，就是当天主洪水灭世以后。给那些在方舟中存活下来的人和生物有一个记号，在创世纪的第9章13节，就是红云出现在天空，出现在云上。主说：“我看到了这个，我就想起了我跟你们之间所立的约，而且这约是永远的约，我就不再以洪水来毁灭大地。”那这一个记号是主跟他的子民之间的记号。那还有圣经中记载的《创世纪》17章11节中呢，就是与亚伯郎的子孙以割损跟他们作为一个立约的记号。我在想，当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去参加婚礼，在婚礼中呢，就看到新郎跟新娘之间呢，他们在有一个环节会交换戒指，就是你戴上我给你的这个戒指。你是我的妻子，或者是你是我的丈夫，我就宣誓终生，我要爱你一辈子。不管你生老病死，将来怎样，我永不离弃你。那对方呢，也同样以爱来回应他。那这个戒指就成了他们之间的一个标记，一个记号。主用天上的彩虹跟他的子民作为记号，用肉体上这一个割损。作为跟他们的一个记号，那同时在埃及所行的10个神迹，世界的人说这是10个灾，可是，在主那里，他经常是用神迹来形容，这也是用的这一个词。还有呢，在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时候，之前那一个逾越节那一天，主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把这血，这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涂在门框上，作为一个记号。那我的天使看到这个记号，就会越过这个房屋。那房屋里居住的人，他们就得了平安。这也是主跟他的子民在旧约中所讲的一个记号。还有呢，在出谷记的13章第9节呢，说天主的话，他的诫命要放在他们的手上做记号。这也是主让他们把他的话。把他的规戒，把他的律例，要让他们牢牢的记得。那今天提到的这个安息日，主也说这是我跟你们之间的一个证据。在民数记的17章10节呢，也说亚郎的棍杖，这一个发光的棍杖，那放在那个约柜那里，也是跟他子民让他们看到了，让他们知道这是主跟他们的一个记号。这都是用的这个词。都是用的这个字，在列王记下20章第9节呢。那希泽克亚王当时他祈祷的时候，他说：“我怎么能够知道，我的病会痊愈？我可以重新再进上主的圣殿。”那先知就告诉他：“他说你可以求。”他说：“我要日影往后退10度。”好像这些记号都不是很容易的哈，就是我们能够随随便便的就实现的。但是天主他说行就行，他同意了，那这个记号一个一个的就都出现了。那最在以赛亚先知书的7章14节呢，有一个记号，那是以赛亚宣告，他说有一个童女怀孕，这一个孩子将来就是来拯救这个世界的救世主，这也是他给人的一个记号。所以当这个记号出现的时候，那在新约就开始记载，天上的天使在欢呼，那天使也把信息传告给牧人们，说看，今天为你们报告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这位救世主他来了。所以主把这个记号一个一个的，他不是说只告诉了，然后没有实现，而是清晰的全部都出现了。那我就在想，哇，真的是好奇妙！我跟主之间有没有一个约定的记号？你跟主之间有没有一个约定的记号？那在分辨的时候，原来舒老师也教过我们，我也曾经在分辨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也在跟主求记号，我说主啊，你允许啊，你愿意。那这个事情真的是出于你的，主求你帮助我，我求这个记号真的很快很快，而且我有的时候求都是3次，我说一次我怕我分辨错了，我说主你让我看到3次，那以前不懂的时候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你求了天主就给你吗？或者是你求3次就给你3次吗？或者是会持续很长时间？可是我就发现真的是在主的旨意中，他给的很快。他好像很迅速的就让我在环境中看到我所求的记号，那我就清清楚楚的知道这是出于他的，所以在出于他的事上，那当我去做去行的时候，就有一份很深的安息。可能周围的人不明白不理解， 也可能有自己的理智也不清楚。我觉着我能做这个事吗？或者是我应该做这个事吗？可是当我里边有一个感动催迫我的时候，我又求了主的记号，我确认是从主而来的，我就真的是放心。啊，不管人反对或者人接受，甚至是我自己的理智能够理解或不理解，我知道这是主召叫我做的，我就很安息的在他的旨意中能够去奉旨，能够去成行他的旨意。那刚才初大哥也说，主给我们一个安息是真实的，这安息是这个世界夺不走的，我们要保守、努力的、竭力的进入这一个安息，是主给我们所预备的。在新约中，我也看了哈，我们看一下《格林多后书》的第1章20到22节，这一段我想翻开看一下，《格林多后书》好，第1章20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就是阿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兼顾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凭据。这一个凭据呢，就是一个抵押，是一个质押。原文就是向我们房子的分期付款啊，定金啊，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天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他赐下了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抵押，就像旧约他有一个记号一样。那在新约中，我们知道，当我们领受圣灵了，领受圣神了，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因为经上说，谁若没有基督的神，谁就不属于基督。那不能够说我自己，我说我是基督徒，可是我不是没有圣神，我不认识圣神，甚至我拒绝圣神。那你若没有基督的神，就不属于基督，这是经上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自己亲身经验了呢，我们今天还在聊天哈，刚刚也在讲说，真的是在主内重生以后，我们才知道什么是重生。当我们自己领受圣神了，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灵洗啊，什么是圣灵的洗。那当我们在圣神内生活，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圣神的引导。其实，若是我们没有领受、没有接受，这都是理论上的，可能很多我们只是听听而已。不知道他真的是有这样大的一个生命的改变，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知道了这个信仰不再是一个虚的，不再是只是纸面上的，或者是别人他怎么说啊，怎么信，而是我自己真的亲身感受到的。那主把这个圣神赐下来，作为我们生命的抵押，那知道我们真的是属于他的。当我知道了我是属于主的。那我是何等的平安呢？还有在格林多后书的5章第5节说，那安排我们如此的，就是天主，是他给我们赐下了圣神做抵押。又一次提到了他赐下了圣神做抵押，圣神也在我们的心中带着我们一起呼喊阿爸父啊！圣神也证明我们的确是天主的孩子，真的是很感恩。这个世界是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可能让我们变得迷糊了。啊，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甚至有的时候，他说：“哎，你可能因着你做错这个了，因着你做错那个了，你就已经被天主弃绝了。但是，若是我里边有圣神，我有圣灵，我相信圣灵，他会不断的提醒我，不断的带领我，也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引导我，圣化我。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归给他。我把时间交还给丽蓉。”
感谢赞美主，谢谢徐英姊妹的分享。下面有请华秀姊妹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查经是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20章第17节到21节，深刻的感受到天主就是爱，上主我们的天主的心意就是要拯救我们，而不是要定我们的罪。我们可以看一看前面我们读过的厄泽克尔先知书第18章第31节到32节。由你们身上抛弃一切得罪我的恶行吧，你们应改造一颗新心，一种新的精神。以色列家族，为何你们偏要丧亡？因为我不喜欢任何人丧亡，无主上主的断语。你们回心转意吧，你们必得生存。在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11章的第19节，也有一样的话。我们的天主，我们的上主应许， 必赐给以色列民另一颗新心、新的精神。这是很感动的，深刻的感受到主赐给我们他的圣爱、圣宠。当我们选择天主，抛弃我们的一切恶行，当我们愿意选择天主，主会帮助我们得着这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就是主的护佑、主的能力、主的供应、主的祝福，是主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这生命就是靠着我们的天主圣神的力量，能够得胜有余。我们在这世上生活，如果是只靠自己，我们其实是真的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只是魂跟体。只有圣神、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如果不随从圣神，就是随从邪灵，没有那个游移两边的模糊的地带。我们要选择圣神，应该要选择圣神，因为圣神是圣的，就是天主。当我们选择圣神。圣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的生命就是焕然一新的。因为圣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了。我们不是在靠着自己去做什么，要去战胜什么，要去克服什么。我们是因着认识主，依赖圣神的德能，依靠天主的拯救，信靠天主的应许。上主天主他一再的说：“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我不喜欢任何人上网。我们来看一下在，在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18章的第23节，我岂能喜欢恶人的上网，无主上主的断语？我岂不更喜欢他离开旧道而得生存？主的盼望是我们选择他。能够真正认识主，成为主耶稣在世界的代言人，光荣主的名，结圣神的果实，荣耀主。我们的天父受光荣，就在于我们多结果实。当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主的盼望就是我们的好处。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已经领受了神的拯救。这福音好消息，天父派遣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愿我们真心诚意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护盾，是我们的保障。我们今天你真的也要求，求主的光荣。愿一切受造物回到主创造起初的律，愿主在世上受光荣，愿所有被主拣选的基督徒成为主的受缚者、主的见证人，为主做见证。阿门！感谢赞美主，我把时间交给可爱的丽蓉。
阿门，感谢赞美主，谢谢华秀姊妹的分享。下面有请秦钟大哥。
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查经以西结书20章第17节一开始讲到4个字，叫做“虽然如此”，就是道尽了神的爱。虽然如此，就是16节讲到了他们厌弃了主的法律、主的话，不跟随主定规的道路，而且不但这样，还干犯了主的安息日，主定规的，他们却做自己的工，不停自己的工，进入神的安息，也就是不信。然后呢，最重要，他们的心满了偶像，他们自己的肉欲，他们的心完全随他们自己的心去走，而不跟随，把心交给耶和华神。虽然如此，他们这样的悖逆的民族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把他们从劳苦重担中复在以色列在埃及被压迫中，把他们带领出来，行了 十个神迹，甚至看到红海打开，看到了各式各样神的一切美好的作为，他们还是如此。可是神说，你们这样做，但是在诗篇103篇讲到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就是因为他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他的眼睛仍顾惜。人这个字非常漂亮，就是你们这么做，他还是这样的有丰富的慈爱，因为他知道在诗篇103篇第14节讲到的，因为他思念我们的本体，我们不过是尘土，而且是在他爱中创造的人。刚刚大哥讲到第六天，当他创造人时，做最后第六天的创造之后，他说样样都好，所以他如此的爱他的受造，就是我们人，所以他仍顾惜，不要毁灭，也不将它灭尽，灭绝尽尽。在耶利米哀歌第3章那边讲到了23节、22节，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他不消灭我们，是因为他的慈爱，丰富的慈爱，也因着他的怜悯，我们不断绝。所以就是因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是他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去对他的儿女说，不要去遵循你父亲的道路，不要守他们的恶规。恶规就是不是出于神的，是出于人的。或是出于撒旦的，不是出于神的，都是恶的、恶心的。所以不要因偶像玷污自己。第19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哇，这句话是，如果我们常常把这句话放在我们心中，耶和华是我们的神，那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位？是怎么样一个生命？是怎么样一个有能力？他是我们的神，他愿意做我们的神。而且我们愿意做他的子民，耶和华是我们的神。那当我们愿意顺从他的、走他的道路、遵守他的典章、他的律法、他的定规、他的话，然后我们在他的安息日能够进入他的安息，这是多么美好！他定规了一个安息日，让我们工作了6天，可以在第7天跟他来亲近，亲近神为我们什么？是多么的美好！他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就是要与我们亲近，让我们认识他的典章，认识他的慈爱，认识他的怜悯，认识这位真正的创造我们的神。所以就叫我们知道，让我们认识，不但知道认识这位耶和华神。人若遵循他的话，他的典章就必因此活着。这个"若"，也就是人，你遵守了他的话。就必定，这是定规，一定是活着，因为他的话就是生命，他就是生命，你听从他的就有生命。那若不遵循他的呢，那就必定走向死亡。在《生命记》第30章、28章那里讲到了，他把一切的都定规好了，你若遵循他的，就必赐福；你若不遵循，《生命记》30章也提到了第14节。他说："我的话离你们甚近，就在你们口中，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可以遵行。"他的话真的是很清晰明白的，是整本圣经，是我们生活每天都可以碰到的，可以使用的，可以赖以生活的。第15节，看呐、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他已经把这个全部。定规好了，你们若遵循他的话，就可以活着；但是若不遵循呢，后果我们就知道很凄惨，你就离开了安息，你就没有一切的平安，因为耶和华神是平安的神，只有在他那有真平安，而他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世界夺不走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告诉我，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他有怜悯，有恩典，有丰富的慈爱。当我们行走走歪了、走偏了， 我们认罪悔改，他就要赦免、保全、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又可以回到他为我们定规的道路。我们是何其的有福，能够在这个特别的一天，我们能够读他的话。他的话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亮光，给我们生命。我们实在是很有福气，不是很有福气，大大的有福。我们要珍惜这个时间，能够把主的话深深藏在我们里面。在诗篇119篇讲到，青年人怎样可以守身如玉，只有遵行他的话。他的话是我们一切，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重要的皈依。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再交还给弟兄。
感谢赞美主，谢谢秦仲大哥。我们真的是一群蒙恩有福的人，真的是大大的有福气，真的非常的感恩。我也有一段主的话，罗马人书第八章第九节，至于你们啊，当我领受的时候，主就在对我们说话，在对我们这一群蒙恩有福的人说话。至于你们，你们已不属于肉性，而是属于圣神。只要天主的圣神住在你们内，虽若没有基督的圣神，虽旧不属于基督，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感谢主。加拉达书二章二十节，保禄中途他在主耶稣基督内领受的、感受的，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我现今在肉身内生活，是生活在对天主子的信仰内。他爱了我，且为我舍弃了生命。好，我做一个祈祷，然后我们一起用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我们一起向天上的父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这样的爱了我们，你真的是爱，你把你的最好的平安喜乐赐给了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只有我们遵行你的话，只要我们遵行你的话，我们就能在你的安息中，我们就能在你的祝福中，我们就能在你的恩典中。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妙的话语，谢谢你给我们这么苦口婆心的劝谕，让我们真正的割去我们的肉性，割掉不属于你的偶像，单单独独把你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只有你，我们只在你内活。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称颂你的圣名。我以上的祈祷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下面我们一起开口，向我们天上的父献上我们心中的祈求。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耶稣带领我们，一切的光荣都归于主，阿们。下面我把时间交给舒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丽蓉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读经。感谢赞美主赐给我们的光、启示、生命的话语，提升我们的生命。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可爱的诸位，主做的样样都美好，